弟兄们，今天晚上来到第六篇，这是说到实行教会生活及重要的经历最后一段的信息，如何在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在实行一面实化教会生活。弟兄们，我要这样说，我们是在一个新人的时代，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很美妙？这是一个新人的时代。我们有一本书最近才出版，书名是一个新人的时代。李弟兄在1977年在用中文释放的信息，凡是懂中文又懂英文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读更多执事的书报，能够在这些翻译里面得着更多，所以我鼓励你们读一个新人的时代这本书。在那本书里，我要这样开头说，李弟兄指出圣经里面有四重的喜乐，圣经里有四重喜乐。第一层的喜乐是得救的喜乐，我们得救时我们满了喜乐，是不是满了喜乐？诗篇51篇12节说到救恩之乐，使我们能够得着恢复，用乐意的灵扶持我。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喜乐，那里有欢喜，那是无法描述的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是满了喜乐的，诗篇16篇也这样告诉我们。然后路加15章7节也说到有天上的喜乐，一个罪人得救，你知不知道那个喜乐是什么呢？在天上的喜乐，所以那里有救恩之乐。然后有召会的喜乐，召会的喜乐。弟兄们，当我们来到召会生活里，我们是不是满了喜乐呢？满了那说不出来的喜乐，满了喜乐，我们摸着召会生活，我们进入召会生活就满了喜乐，就像在梦里一样，想做梦一样。诗篇43篇4节，我们要来到祭坛，就是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那是预表我们摸着召会生活，并在召会生活里，那是第二层的喜乐。然后第三层的喜乐是身体的喜乐，基督身体的喜乐。我们不能只有在召会生活里，我们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所以有身体的喜乐。保罗在帖后1章24节说，我们是与你一同做工的，并且也与你一同喜乐。腓立比1章19节也说，保罗说到这要转成我的救恩，借着你们的代求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中，并转成我的救恩。借着你们的祈求，意思就是他在享受身体的供应，虽然他在狱中不能有其他的肢体在他身边，他好像是从基督的身体隔绝了，好像是从基督的身体断绝了，但是借着圣徒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就是身体的供应传输到我们弟兄的身上。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在一种情形中就得着供应，圣徒们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得供应，身体为我们祷告，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四层的喜乐就是一个新人的喜乐，一个新人的喜乐。弟兄们，我相信我们是在一个新人的时代，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人的喜乐。看看这个会场里，你能看见一个展示，一个新人的展示。在一个新人里，这里说哥罗西书3章10到11节，那里说到在一个新人里没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没有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并没有，意思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地位， 天然的人存在的可能和地位都没有，没有社会地位，在新人里，在新人里没有种族的地位，没有白人在新人里，在新人里也没有中国人，在新人里也没有蒙古人，没有俄国人，没有巴西人，我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呢？ Amen， 哈利路亚。基督是一切，在一切肢体之内，又在一切之内，他是一切，不是没有加拿大的新人，没有美国的新人，基督是一切的肢体，也在一切肢体之内，这就是新人的喜乐。我们来讲纲要，进入纲要以前，我们来读以弗所四章一到三节，这些经节说，所以我这在主里的囚犯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配，凡事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所以第一大点就说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与神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的第一项。如果我们要有一种与神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就要以保罗为榜样。保罗在以弗所三章一节很令人惊奇，保罗的观点很令人惊奇，因为他在罗马帝国下做，他不是罗马帝国底下的奴仆，但是他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他不是罗马帝国的奴仆，却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不是罗马帝国的囚犯，他是主里的囚犯。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我们也是主里的囚犯。现在如果你看以弗所生命读经，这里说迟早每一位神的仆人，每一位供应神丰富的人，每一位忠心爱基督的人，都要不只被基督所求，也要求在基督里。我们越爱他，越爱他，你爱他吗？是的，我们爱他，我们越爱他，就越在一个程度求在他里面，使他成为我们的囚牢，我们就能够享受他到极点，使我们能够有与神呼召相配的形式为人。我们越自由，我们就越盲目，我们越自由就越盲目。但是如果基督是我们的囚牢，我们的眼睛就要看见属天的异象，我们能够得着最高的启示，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所以圣徒们，让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囚牢，我们就能够得着最高的启示，看见神永远的经纶。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限制，限制的因素，限制的因素，我们被限制在他里面，被拘禁在他里面，被他规范在里面，我们被他囚禁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够得着神永远经纶这最高的意象。好，第一种点说到，第一大点说到与神呼召相配的形式为人，第一项乃是我们必须竭力保守那灵的一。这个一已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很好呢？这个一已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这就是那灵的一，这那灵的一在我们灵里，所以这一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需要达到得着或接受这个一。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保守、保存并维持我们所已经得着的，我们已经得着了。弟兄们，我们的灵就像银行账户，我们的灵就像银行账户，有亿万的钱财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花费，我们需要使用这个一。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是个银行账户，里面有亿万的存款，有亿万存款的一，所以我们在灵里所需要的一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一，我们只需要花费这个一，来应用这个一，来实行这个一，这样实行一，这样花费，花上这个一，使用这个一，应用这个一，就是保守那灵的一，就是实行同心合意。我们知道同心合意乃是开启新约所有祝福的万能钥匙，是开始新约所有福分的万能钥匙。所以弟兄们，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银行账户，我们需要开支票，开一的支票，就是一的支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开一的支票，就要有一些在祷告聚会中有具体的实行。在祷告聚会，圣徒们祷告时，有时有些弟兄们，有位弟兄这样祷告，另外一位就摇头，这不是在用我们的一，你没有在写一的支票，你需要保守那灵的一，在你那灵里的一而已，但是你没有实行一。如果弟兄祷告，你说阿们，你说阿们，当你说阿们，根据灵前十四章十六节那里就说到，圣徒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谢，你就能够阿们，让他能够感谢。早期在召会生活里，他们在祷告里说阿们，他们常说阿们，他们在祷告聚会中说阿们，这是合圣经的，这是合乎圣经的，非常喜乐。我第一次来到的聚会是祷告聚会，其中有好多阿们，让我吓到了。但是我来到一个合乎圣经的环境，圣徒们都在那里开一的支票，借着说阿们，彼此对彼此的祷告说阿们，这就是我们来使用，来花费，来应用这个一。聚会前同工们一同祷告，我感觉这样的祷告满了同心合意，这样同心合意就是万能钥匙，开启这个救恩，开启这次聚会的祝福。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终点，这一点说到，正如电流就是电的本身，照样那灵的一就是那灵自己。我们相信主耶稣时，这奇妙取用不尽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作为一，进到我们里面作为一。第二重点说，约一三章十四至十五节指明，爱弟兄，赞美主，我们爱弟兄。你爱弟兄吗？ Amen。 爱所有的弟兄，我们要在信心里说阿们，我们爱所有的弟兄。事实上弟兄们，我们的立场在地方召会上的立场，就是站在一个我们选择爱所有弟兄，全世界所有弟兄的立场上，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你弟兄说你选择爱弟兄，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会爱你，但是我们选择爱弟兄。这些经节说到，我们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我们爱弟兄。所以爱弟兄乃是证明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因此真正的一是在我们的灵里。第三重点说，每一个真基督徒都有这个一，而这个一丝毫不差，就是活的主自己，也就是在我们里面那奇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如今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接受或得着这个一，乃是竭力奋斗并挣扎努力的保守维持并保存这个一。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是非常具体的交通。以弗所四章一至三节的五个词句提供我们保守这个一的实行之路。五个词句：卑微，赞美主，为着卑微；温柔，恒忍，在爱里彼此担救，以及和平的连锁。这五个项目是我们实行召会生活的试验。 凭着试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否实际的在教会生活里，借着凭着这试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否实际的在教会生活里。弟兄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这些都是被变化之人性的美德被神圣的属性所加强并丰富的。这些美德在我们天然人性里是找不到的，这些美德乃是在耶稣的人性里可以找到。你是不是很喜乐你有耶稣的人性在你的灵里呢？我们有这人性在我们灵里。为什么我这样说？在约翰七章37到39节，我们很熟悉这些经节，主在那里说，口渴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什么灵还没有呢？就是有耶稣人性的灵还没有。所以那有得荣之耶稣的灵还没有，在复活里他的人性得了荣耀，被带到神性里。现在我们有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其中有所有神圣的属性所加强并所丰富的人性美德，所以我们有耶稣人性的灵现在就在我们里面，那是神的灵，那就是耶稣，那人耶稣的灵，那就是神人即耶稣的灵。使徒行传16章13节我们说到耶稣的灵，我们也有耶稣的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这连结并得荣的耶稣的灵，就有耶稣变化的人性从这一个灵里一个身体里流出来。请听，从那个灵里，在那人耶稣里面所流出来的，你就能够隐于他。你今天是隐于那人耶稣，从其中就要流出那人耶稣的灵。隐于并流出耶稣的灵，这神圣的灵就有神圣而属人的人性。现在请听这样的说话，如果你呼求主名并且从他得喂养，我们就能够享受耶稣这人。你想不想享受耶稣这人呢？当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从他得喂养，我们不只享受神，我们也享受他是人。所有他被拔高人性的美德里都做成了我们的，在这耶稣的灵里成为我们的，为着我们能够实行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在实际的灵里作为基督身体的实际，作为基督身体的实际。来到第一终点，弟兄们，是不是很美妙？我们能够隐于这人耶稣的灵呢？耶稣这人的灵呢？我们也能够流出耶稣这人的灵，能够神圣的流出并且临到人，其中有被变化的人性美德。这样的人性，这样的美德，唯有在耶稣的人性里可以找到，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我们需要被光照，借着这一些的点。第一重点说到，我们不该为别人设定高的标准，乃该在卑微里爱软弱的人，爱软弱的人。第一小点说，只要我们以基督自己以外的事物为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没有卑微。我们若定出高的标准，我们在心思和态度上就不是卑微的。林前8章1节说到，知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人。弟兄，这样说明，我们若是知道神圣启示所有高峰的真理，这些都是只叫我们自高自大。你的知识认识真理只是道理上的知识使你自高自大，但是爱建造人，教会需要被神圣的爱所充满。第二，一件事不论多么好，多么属天或多么属灵，只要不是基督自己，就会造成分裂。 第三说，软弱的、年幼的、冷淡退后的，更需要在主里的爱。有时我们喜欢那些超级属灵的人，他们好像不需要更多的爱，但是软弱的、年幼的、冷淡退后的，更需要在主里的爱。爱这些人会解决他们大部分的难处，否则我们会由于骄傲和不卑微而设地高标准。在青年聚会里面，在一个很大的青年聚会里，有一些青年人坐在后排，他们这些国中聚会，如果你服侍国中生，你必须成为得胜者。在国中聚会里面，他们坐在后面，他们彼此聊天开玩笑。你知道，如我看到他们我都会笑，他们做的对我们来讲实在太可笑了。但是如果你操练灵，厉害的操练灵，爱他们，摸着他们，请听，你所要做的不是定罪他们或者控告他们，会后你需要到那后排去，在主里问候他们，把主的同在带给他们，对他们说话，这样的爱会解决他们大部分的问题。不要忘记他们，请听，他们知道，这些青年人，他们知道你爱不爱他们。我知道谁爱我，我知道谁不爱我。当我在公会中长大的时候，他们这些青少年都有最好的雷达系统，知道谁是爱他们的。他们知道这个人来找我是带着一个计划来，他不爱我，事实上不爱我。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我们能够这样的爱他们，教养他们，喂养他们，培植他们。有一个牧师的妻子告诉我，那时候我得救了，我在公会里我还年轻，我那时候是国中生，在高中里是个年轻学生。他对我说，有一天你必定会像提摩太。我说谢谢，谢谢你，我绝对不会成为提摩太，但是我忘不了他的话。他这样对我说，有一天你会成为提摩太。我非常的珍赏他爱我，然后这个牧师也爱我。我告诉你们这一点故事，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爱。我在高国中的时候，我们很顽皮，还记得在主日学的课程里，主日学的教师说到嬉皮，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讲嬉皮，他们有胡子，他们怎样，他们结果耶稣的那个图画就在墙上，那其实不是耶稣像，那是一个偶像。我就说，先生请看这个照片，他脸都红了。我们的朋友都很高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实在太皮太调皮了。我们到公会里去，我们当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天主日，我们到主日早上的聚会，因为好多人都要叫我们去，所以我们只好去。那是我们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逃开吧，我们走掉吧，我们到24小时的便利店去。我们就订了一个很大的圣代，早上9点我们就吃冰淇淋圣代。早上9点立刻我的朋友让我看，我的朋友脸色变得非常的苍白，他们说谁在我们后面。我回头一看，是牧师在后面。他知道我们溜出来逃出来，所以他走下8条街到最后找到我们，看我们在吃冰淇淋。然后他看看这个冰淇淋就说，你们在做什么啊？我说我们在买圣代冰淇淋。他就笑了。但是重点是，他一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来找我们，我们并没有被他得罪。我还是无法忘记他 爱我们这些青年人，他来找我们，他甚至我甚至记不得他们在讲道的时候讲什么，但是他真的爱我们。那一天的末了，我的朋友跟我们彼此非常的好，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得救，但是他们却这样的保爱我们，这样的培植我们，这样的珍惜我们，把我们连与主耶稣，他们把我们连与主耶稣。弟兄们，我们如果我引用李弟兄的话，如果同工和长老不爱这些不好的人，最终我们就没有人可以爱，没有什么可以做了。如果你不爱不好的人，最后你就无事可做，因为我们都是不好的人，我们都是不好的人。看看门徒们，他们好吗？你要找一些好的人来吗？但是他们都是不好的人。如果我们不爱那些不好的人，你还有什么可做呢？我们该做的就是去找迷失的羊。我们说还有99个，但是忘掉这99位，再走掉一只，我还有98只，我还有97只，我还有96只。你就如果不爱他们，就没有人了，因为所有的人都要走光了，你必须去照顾他们。如果我们不爱不好的人，我们就无事可做。记得主曾经说，强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都是有病的，需要主的医治，某种方式的医治。我们都不要给人设立高的标准而不卑微。弟兄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得着的是一个强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百夫长被因着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感到震惊，他说这人必定是神的儿子。但是主在十字架上做什么？他做的一件事就是其中一个强盗对他说，你为什么要，你救救你自己吧，你也救我们。另外一个就说，这是我的解释，他说他什么事错事都没有做，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该受的。然后他说主，当你在你国度来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能够想象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第一个得救的，在他十字架上得救的是一个强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弟兄们，教会生活是个家，是医院，是学校，这是佛利牌这本书里面，教会生活是家，是医院，是学校，是喂养圣徒是的家，是恢复圣徒的医院，是叫有病的得着医治，是教导并造就新人的学校。弟兄们，请想一想，在家里，即使在世上的话来说，在家里什么使这个家这么可爱，这么宝贵呢？乃是爱。你的家可能一切都非常的干净，一切那里有许多的孩子，但是父母爱他们，那里还是若有所缺。如果你有爱，如果那个家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有爱，但是孩子就能够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情形中长大，因为父母爱他们。在医院里，我告诉你们，你有最好的医生，就是一个爱你的医生。医生为什么爱你？就像你去看医生，你说耳朵有问题，他不会问你家里好不好啊，你情形如何，他就是看你的耳朵，是不是？他不会看你其他的部分，请听。如果你去找 Rick 弟兄，他会看你的全身，他会看你的全人。我好像让 Rick 弟兄很尴尬，但是我实在很宝贝。在医院里，医院之所以是个好的医院，是因为他爱病人，而 学校呢，我还记得我所有小学的，我所有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我都记得，他们有的很严格，我非常害怕。但是那些，我记得那些爱我的，有一个很亲爱的姊妹，她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她叫做 Anderson 女士，她来到我父亲的葬礼，我无法相信我看到她。我说 Anderson 老师，我矮了一截，哇，老师来了，我无法想象他竟然最后还能够来到我父亲的葬礼。他告诉我 Eddie 弟兄，这是我的小名，那时候我还一年级的时候他叫我的名，现在你不能这样叫我，只有他可以这样叫。但是重点是弟兄们，教会是家，李弟兄是这样说，用这样的来比喻，是医院，是学校。教会的核心是爱，是爱。我要再读《活力牌》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信息读给你们听，英文的71页72页。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恶事。爱最大的乃是爱。当是一个婴孩刚生出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就会嫉妒，在教会里也有嫉妒，有一位姊妹可能会嫉妒另外一位姊妹，因为她会听到有许多人阿门那个姊妹，或者在她伸言的时候，有些弟兄会嫉妒，因为另外一位弟兄被指定为长老。照会生活我经过60年，我能够见证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指派长老。我们知道我们指派一位弟兄，另外一位弟兄没有被指派就因为嫉妒而被半跌，一位姊妹在姊妹之家带领，另外其他的人就嫉妒。但是爱是不嫉妒，而且爱是不张狂。人很容易因为事情而不张狂，我们不需要张狂，我们要被神圣的爱所充满。爱不是是不做恶事，我们常常计算人的恶，有些妻子记录先生丈夫的所有的缺点和缺陷，但是这些都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记丈夫的恶。有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事，1971年他对我做了什么什么，我们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有这样的记录。长老需要知道，在牧养的时候他需要不可计算别的恶。爱是凡事包容，不只是好遮盖好事，也遮盖坏事。凡揭露教会中肢体的缺陷短处和造恶罪恶的，就没有资格做长老。我们若揭露在我们长老职分下，在我们牧养之下的肢体，这就废除了我们的资格。爱也是凡事忍耐，永不败落。林前13章总结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乃是爱，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需要爱，叫软弱的、年幼的、冷淡退后的。第二重点说，我们必须牺牲自己，而态度温柔，态度温柔。第一小点说，温柔在原文里含是温和、和善与不自私。温柔乃是不自私的态度，温和并和蔼，绝不为自己争辩，绝不为自己找借口，不为自己争辩，绝不为自己找借口。我们是不是承认我们常常为自己找借口呢？但是温柔乃是绝不为自己找借口。第三，我们要温柔就必须牺牲自己，不论我们受到怎样的对待。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绝不能有严厉、刻薄或冷酷的态度。如果我们严厉、刻薄或冷酷的态度在教会生活里，这是太可怕了。这含是你发怒了， 你生气了，但是你必须注意你的脾气。我在这里说到脾气，我有一些的笔记读给你们听，这是尼弟兄说的话。他说我们爱别人就不会有脾气，脾气是所有罪恶的同义词。不为自己的权益说什么，而是忍受一切的事。脾气就是因为你拒绝否认己，这不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症状。就好像发热是感冒的症状，一旦脾被对付，脾气的问题就去了。对付脾气就是对付己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的己。人的怒气成就不了事情。如果你生气，你把钱放在这个怒气银行里，你会爆炸。这不是管理你脾气的方法。你要否认你的己。马可九章二十九节，门徒从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无法把鬼赶出来，他们就要求主，就说主就告诉他们，唯有借着祷告才能赶出这样的鬼。也有的译本说祷告禁食。所以在马可福音生命读经，李弟兄说到脾气的鬼如何被赶出来，他说你唯一能够赶出脾气鬼的方法是借着祷告。祷告是真实的否认己，祷告是真实的否认己。最简单的祷告是哦主耶稣，这是真正的否认己。现在己的第一个彰显就是主观。什么是主观？主观意思就是，如果有人是主观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取代了他一切对外界的想法。在人心里的那种想法，那不是真的，不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而是却在他的心思里主观的占据了他。你做见证 Bill Lawson 叫你坐下，并不是说他叫你坐下，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的见证，这是因为他的头低下来，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的见证，是因为他头痛。但是你里面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你的主观，那就是你在你的己里面，是你的主观。主观是己最大的彰显。许多人总是以为己就是罪，但是你在那里坚持你的意见，他不达到目的绝不终止。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不跟随他们，不用他们的方法，他们就生气发怒。事实上他们不是能够完成他们自己主观的观点，但是我们要说主啊，我们在你的手里，我们无话可说。人的主观是需要被破碎，自然而然他们就从罪脾气里面得释放。然后第二是骄傲，第二是骄傲，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己。一个人忽视他的己，或者就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要别人的高举他。弟兄们，赦免我，主遮盖我。我不想提到这个同工的名，他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的工作产生许多骄傲的人，他的工作产生许多骄傲的人，这是一个真的很可怕的情形。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状况，骄傲的人都要人捧他，要别人比他低，这样的人不尊荣别人，都要别人在他以下。当他的骄傲被杀死了，己就没有了。再来是自爱，自爱的人只顾于他自己而不是别人，最重要的人就是他自己。每当他做什么，他都以他自己为中心，他只注意他自己，只注意他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他想要吃最好的食物，说要睡在最好的床上，最好的器具。我们需要 凭着主的恩典和怜悯在地上过生活，如果我们己不对付，我们就会发怒，甚至会别人激怒到一个程度。主提醒我，有一次我在机场，我后面有一个人，他在那里讲个不停，他一直不停的讲话，我实在很想告诉他，你的话讲完了没有？但是我想起这样的话，我想起这里的话，我说主，我需要现在就否认己，呼求主的名。然后己的第四个章就是爱物质的事，有的人喜欢食物、金钱，这些都是偶像，有些人他宝贵的眼镜还有宝贵的东西破掉，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基督徒有四种可能会生气，因为他没有受圣灵的管制，因为他面对反对的时候抱怨，因为他不满意神的安排。第三，人会发怒是因为他只顾到他自己，他们对别人的事没兴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自己，他们没有时间为着别人。第四，人生气是因为他高举自己，他嫉妒别人不只在物质的事上，也在属灵的事上。人认识神，他会高举别人，他会恐惧战惊，然后比别人还要低微。脾气的根源就是己，我们要祷告否认己，各种形式的己，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变化的人性里的卑微温柔，作为我们由神圣属性所加强的人性美德，并且由神圣属性所丰富的人性美德。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小点，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就不可自私。不自私产生温柔、温和与和蔼。五说，在许多地方教会里，难处大部分来自错误、疏忽、冷淡、苛刻的态度。撒旦常利用轻忽的态度来攻击教会，攻击教会。李弟兄说到，即使两位弟兄走进会场，他们有些人问候你，而你没有回应，那样的没有回应，没有回应那样的问候，就在这个弟兄的心里想到说必定有什么问题，在最后就在召会里产生问题，这是真实的。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召会，好让撒旦不至于攻击召会。我们需要过召会生活，就需要学习召会生活是非常柔细而不粗糙的。按照预表，召会是团体的素祭，是细面做的饼。然后第三终点，恒忍是忍后错待。恒忍主要与我们说的话有关。一位弟兄可能亏负我们，但为着主的荣耀，并为着召会生活的缘故，我们该一言不发，述说发表并谈论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并不需要恒忍或忍耐。我们若看见代理的弟兄们起争执，可能立刻去向另一位弟兄述说这事。然而我们若学了功课，为着主的荣耀并为着他召会的缘故，我们就什么都不会说。我们若学习这样正确地守住我们的话语，就会领悟召会生活里受苦这词的真实意义。请听，如果我们不恒忍而受苦，我们与其在说话的事上受苦，不如我们因着恒忍而受苦。一篇信息释放过后，我们可能立刻开始批评讲者，这就是我，不要这样做，这就是我。但是如果我们学了功课，不论我们感觉如何，为着实行召会生活的缘故，我们不会说任何有关只是消极的话，我们的口会在圣灵的管制之下。 第五，我们的言语和交谈比其他一切事更破坏教会。一个故事传到第二个人就开始走样，之中成了夸大其词，谣言总是如此。李弟兄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一些来来往往信件，都不是在那里传播什么正式的消息。我们不应该这样，特别现在我们有许多的电子邮件，我们需要小心使用电子邮件。我从心里深处这样说，我寻求主的赦免，常常送出一些电子邮件，没有太多的考虑，做得很快，没有思考我是不是应该寄这封电子邮件，这是不是主的说话，这不是我该向弟兄所说的话呢？我就是打完就送出去了，我应该非常小心的寄送电子邮件。我们还有推特，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有这样的通讯软体，你就送出去了，有的时候你想收回太迟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在我们的言语和交谈中，非常谨慎。第六点，我们要学习恒忍的功课，就需要经历约束口并禁止舌头之苦。我们可能看到并听到许多事，若没有圣灵的高抹和带领，我们什么都不该说，好使教会生活免遭破坏。第四终点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要在爱里彼此担救，就需要对抗怀疑和恐惧，对抗怀疑和恐惧。现在圣徒们，我们都有属人的美德。我们说到怀疑恐惧之前，让我这样说，如果我们有人性的美德，长老训练的第四册里面有一篇说到长带领和同工者的原则，我要读给你们听，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们也能够读，不要激起圣徒里面的关心，这个神圣，我们常常让圣徒里面的担心被激起，不要说什么或做什么来激发圣徒对主恢复的担忧。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是人觉得我们所做所说好像是在要产生背叛，因为你这样你无心做的事，但是你无心并不是你的借口，事实上这些就会造成破坏。有些忠心的信徒非常的敏感，因为他爱主的恢复到极点，因为他们非常支持主的恢复，他们一直在守望这件事。我要再说，不要做什么或说什么来使这些忠信的人担忧，请听，他们不只担忧主的恢复，他们也担忧你，因为他们以为你那么有用处，你在主的恢复里这样的有名声，但是如果你做这个事情，说了这些什么话，而不是为了一个见证，他们会担心，他们就会担心你里面的心，并且担心主的恢复。让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有两位弟兄多年前他们去参加一场特会，有一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另外弟兄甚至不没有讲到他在没有注意他在说什么，在做自己的事情，在做笔记，他没有在非常明显的，他没有跟弟兄们站在一起，没有听弟兄的分享，这就让那些忠心的信徒里面有东西被挑起。这两位弟兄怎么了？这位弟兄们圣徒们在看我们，我们需要知道圣徒们都在看我们，看我们在聚会里，我们在聚会里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很有操练，因为圣徒们在看我们，靠主怜悯我们，跟随主，我们与主是一，我们要主圣，要做圣徒的榜样。这里说倾诉的圣徒将他们的一生放在主的恢复里，请听，他们喜乐的看到你这么有用，这么忠心，然而他们若是听到或看到你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 你们的说话和行事就激起他们的担忧，你们这样说这样做就要使这些忠信的人担心你，并担心主的恢复。总是要说话做事让人觉得平安。现在另外一面，也不要怀疑别人，不要怀疑别人。我们绝不要在教会生活里有怀疑的气氛。我甚至说，在主的恢复里，那些忠信的人，他们需要学习不要做侦探，要学习信靠人，相信人。你的怀疑常常造成风波，否则我们就会在一种警察国家里。这就像那些铁木国家一样，共产国家一样，我们不敢对所有的事情说阿们，所以我们就会被抓住。人有自由，能够自在的对所有的事情说话并且做事，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有些长老总是怀疑别人，你可能觉得别人要破坏你，别人想要把你赶出去，你可能会觉得即使这件事情不存在，现在好像有这种危险，如果你不想要保守你的地位，你就不必要这么的怀疑别人。你如果不要在意你的地位，你就不需要派出侦探来怀疑别人。主如果要我在这份职事里工作，他就会让我做，如果他要我做长老，就会要我做，这不在于我。我们在台湾的弟兄们，第一次在1953年邀请史百克弟兄来，那一次情形非常美好。然后第二次在1957年我们再邀请他来，这一次史百克弟兄来摸照地方召回地方立场的事，他极力的想要遮盖这个真理。然后他邀请我去英国，他第二次访问台湾之后，在台湾众召会就产生了风波，有8到10位圣同工受影响。我到他史百克弟兄那里去看他们真实的情形，然后我就有立场来帮助这些年轻受影响的人。这些青年人甚至是被我的执事所养大的，但是史百克弟兄他欢迎我，他却找一位英国的姊妹问我说为什么他要来看我。这样一个大的执事却有政治在里面，你想要做什么事是藏不住的。这位英国的姊妹那时与史百克很近，也与我很近，他说史百克弟兄问他为什么李弟兄要去找他，他怀疑我到那里的目的。他在那里跟着我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个原因不是很重要。但是我看见，我要看见的是他在那里真正的情形。有些人怪我太信任别人，有些人对我说李弟兄你过度信任别人，你太相信别人。李师母也说李弟兄他总是信任弟兄们。我还记得本省弟兄有一次去找李弟兄，在1988年那时候有风波，李弟兄对我说，哎，弟兄在主的恢复里现在有什么事，这里有一些背叛的人，他告诉我这些背叛的人的故事，我们中间从前的同工我们都很敬重他们，我非常的震惊，我不相信他们竟然会这样背叛，但是他这样说我永远忘不了。我信任这些弟兄们到了极点，他从心里说他真是信任他们，但是有些圣徒们怪我太信任别人。我的孩子们有时候尼利兄就用犹大来做例子来说，主也信任犹大，主难道不知道犹大在从钱囊中偷钱吗？约翰12章6节，主知道，他仍然信任犹大。这是另外一个原则，信任别人，不要怀疑。这是不是很好的一段话呢？我们需要更多像信任犹大那样的信任。犹大也没有被钉十字架，我不知道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答案是这样。但是主一点都不怀疑别人。第一小点说，我们不该有怀疑和恐惧，只该有爱。爱应当在召会生活中蛮有效能，在召会生活中为着我们的所事和所做，爱乃是极超越的路。二，对一位弟兄有所怀疑，意思就是我们的爱失去了，怀疑之后恐惧随之而来。约一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我们常受试诱，想要知道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他们如何看待我们，以及他们说了我们什么。我们要实话召会生活，就必须拒绝这种试诱。传道书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类似的话，他说不要把人所说的一切话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你自己也曾多次咒诅别人。所以不要试着去知道别人对我们说什么，要拒绝这样的试诱。第五重点说，我们需要以和平的连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然后一小点说，我们若仅仅与神有平安，却不与所有弟兄们有平安，就失去了召会生活。二，我们拥有的平安试验我们的召会生活，这平安不仅是与神之间垂直的平安，也是与所有弟兄之间水平的平安。三，我们与任何人都不该相连过度或相连不足，和平的连锁乃是召会中平衡的相连。第三大点，这是末了一个大点，非常的宝贝，我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讲这个点，但是这个点非常无价。我们需要把以弗所二章十五节的一个新人与罗马十五章六节的同一的口，以及林前一章十节说一样的话连起来看。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到他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罗马书十五章六节说使你们同性合一，用一样的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林前一章十节说，弟兄们，我借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所以这里有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只有一个口，这一个口说一样的话。这是一个新人在主恢复中一个新人的荣耀。你去莫斯科，你可以看到弟兄姊妹在那里说一样的话，他们在美国这里也是这样，到日本你会看到弟兄姊妹在那里说一样的话，因为那是新人的时代，只有一个口，一个新人只有一个口，一个口说一样的话。第一重点说，为了召会做一个新人，我们都需要在说话的事上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在说话的事上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要让基督天天要祷告，让我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这个人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安家。如果他的人位在我们心中安家，马太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就说到，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心里所充满的被基督充满了，从这样的丰满我们就能够说出基督来，我们就不会说别的话，因为善人从他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所以基督必须成为我们心中的美善的储藏，好叫我们里面的这个美善的储藏能够说出来，说给别人听。第二重点说，全本圣经是一个口说的，也是一样的话。第三重点说，今天基督教里有许多的口，一个一个都说不同的话，这是一种可怜的光景。每一位传道人都愿意讲自己的东西，以为讲别人的东西就是羞耻。我们绝对不要这样。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风波都有这样的特点，有些人都想说自己的话，他们不想说同样的话，他们要说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何等的荣耀，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圣徒们，弟兄们，我们需要帮助圣徒。有的时候有些人的分享，他就说他 抢走了我的见证，他说了我说的，你从主所说的应该是我们众人所说一样的话，说一样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说，他们就会得着。第四重点说，从田口太多，是因为人味太多了。第五重点说，在一个新人里，有同一的口说一样的话。第六重点，新人只有一个，新人的人味也只有一个，所以这一个新人说话是用同一的口说一样的话。一个新人，当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他是新人的全部，不是我有基督做我的人位，你有基督做你那特别的另一个人位，不，当我以基督做我的人位，这人位乃是一个新人整体的人位，是一个独一新人独一的人位。第七重点说，同心合意及同意的口，使我们人数虽多，个个都说话，却都说一样的话。一小点，召会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基督。这一个人位支配我们的说话，因此他所说的定规是一样的话。而当我们要说什么的时候，基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这说话的事上，是我做人位还是基督做人位呢？不是我说的对错问题，问题在于是我做人位还是基督做人位。第三，说若是在我们的说话中，我们都不以自己做人位而让基督做人位，就会有同一的口，每一个人都会说一样的话。还记得保罗在林后十章说，他是在基督的人位里赦免弟兄，他以基督的人位为他的人位。这里的注解告诉我们，人位那里的意思就是眼睛周围的部分，那就是眼睛的标示，标示他里面内在的感觉是借着他整个人彰显出来。这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以基督为他的人位，是与基督有最深最密切的交通。弟兄们，神渴望让他的恢复完全且单纯的只有基督的人位，这是神的渴望，他的恢复只该有单纯的有基督的人位。第八重点，在一个新人里只有一个人位，只有这个人位有自由说话，是不是很美妙呢？在教会生活里没有随意的自由说话，只有基督能说话。在一个新人里，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主改变形象的时候，主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是唯一我们该听的，我们不该听任何别人的话，听我们的想法，听我们的意见，听我们的说法，我们在这里，这三天是要听他，只要听他，只有他有自由说话。第一小点说，在一个新人里，我们没有说自己话的自由。二，主耶稣绝对有自由说话，我们天然的人绝对没有自由说话。第九重点，我们人数虽多，并且来自许多地方，却都有同一的口，也都说一样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众人乃是一个新人，只有一个人位，只有一个人位。我要再说，弟兄们，这实在是奇迹，我们都说一样的话，我们都以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人位，都在这一个新人里，这一个新人只有一个口，一个口说一样的话，说出基督，基督乃是这一个新人整体包括一切的人位。当你到世界各地，你所看见的这各处的圣徒都说一样的话，这是个奇迹。弟兄们，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一年七次这样的宴席实在是一件大事，一年七次这样的宴席，我们若是没有，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非常喜乐李弟兄在这里设立了一年七次的特会，他说请考虑把这当作我的遗嘱，我希望有这七次的节期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一年七次，看看我们今天在哪里呢？ 我们还是在这一人一个新人的时代里，太好了，我们都说一样的话。好，第十终点，如果我们持定基督做元首，请听，这是尼弟兄的话。第十终点，如果我们持定基督做元首，承认只有基督是头，并绝对顺服基督的权柄，就不能有不同的解经，因为他是元首，他是头。一小点一，有不同，就必定有人不持定元首，因为基督不可能对一个肢体说一样，对另一个肢体说另一样。第二小点说，基督乃是身体唯一的权柄，所有肢体的地位就是持定元首，凡是以他为唯一绝对的权柄。然后十一终点，只有一种执事建造人，绝不使人分裂，就是神经纶那唯一的执事。弟兄们，我们是不是很喜乐在这神经纶独一的执事下呢？我们仍然在这独一的执事下。第一小点说，人的骄傲总是喜欢把己弄得与众不同，你可能说一件事，但我因着骄傲就绝不说你所说过的，我要说与你不同的事，说新的事，更好的事。这就是己，这就是属肉体的骄傲。二小点说，我们为着一个新人能保守在永远的义里，唯一的路乃是教导一样的事，就是神的经纶。赞美主，这就是如何在一个新人的实际里，在实行一面实化召会生活。好，弟兄们，与身旁的人有一点祷告，祷告我们所摸着的点，然后我们可以有点见证。